迈大步是直奔徐良。阿弥陀佛，把掌中的龙凤大喊练了几趟，先活动活动筋骨。丑鬼，看来是贫僧。
啊，你不要吵吵，我早就认出来了，你不是金吒佛叉吗？
来，徐良啊，认识我就好。没想到啊，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低下头看看，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。假如光火买展昭和冯渊，这坑就糟践了。最好你也凑个数，让贫僧把你抓住，养儿活埋。
是吗？那可不错。要真把我活埋了，再浇点水，来年春暖花开，滴了嘟噜长了一串徐良，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。呸！你少耍贫嘴，妈的！佛禅真急了，另辟华山就是一禅。
徐良往旁边一闪，真禅走空了。佛禅搬铲头现铲嘴，大月牙奔徐良当腰便戳。徐良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，嘴里喊了一声：“
哦，来得好！”
这一下又走空了。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，没有碰着徐良啊！丑鬼，你因何不还手？
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？你等着我收拾好了，我再打发你。
展昭和冯渊一看，徐良真有两下，临阵不乱，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。徐良把外衣闪掉，卷了个麻花行背在背后，可没使唤金丝大环刀，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。老心心说，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，龙老剑可说得明白，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，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，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，好做到心中有数。老心想的这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。
啊，佛禅你今朝
呵，小的弃刀学剑了，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。张开唰，拦腰砍来。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，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，恐怕把宝剑给伤着。老先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，闪展腾挪，就开始使用魔山剑。刷啦，剑招一变，这头一招叫天河道泄，一招分着八招。等你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，南侠就大吃一惊。哎呦，几天不见，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。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？没见过，真是别开生面。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，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，真好像剑山一般。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，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，他心里就纳开闷了，难怪这丑鬼成名啊！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，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？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，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，这是愧死人也。他这一着急，脑子有点溜泡。天河道泄一共是八招，这第八招可太厉害，叫乌龙摆尾撒手剑。这个宝剑能撒出手，还能接住，绝就绝在这儿。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，老心徐良打着打着，冷不丁一转身，喊了一声：“招！” 索禅认为他要发飙，因此就留了神了。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，一道寒光扑奔前心。哎呦！索禅跨步闪身往旁边进退，青龙剑腾空，剑过去，徐良就到了。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，使了个扫地撩阴，唰，这宝剑就回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佛禅心忙意乱，是躲闪不及啊！右手他提着大铲，左手往后一甩，就说倒了霉了，左胳膊正碰着青龙剑的剑刃上。你想那还受得了？耳朵中就是这噗。骑着胳膊根子把他的胳膊砍断，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，哎呦一声，是仰面栽倒，顿时人事不行。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蹭，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，给我把李秋秋那哦一个都没有了。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，见识不好，撒丫子就跑，都跑没影了。徐良也乐了，心说光顾打了，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。正这时，冯渊喊着：“乌鸦混账逼干，你个臭脚老不养的，你还愣着什么？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！”徐良过来，先把斩难甲给放，让他说：“恕我晚到一步。”让您受惊，孩子没说的，可把我吓坏。多悬，咱爷儿俩没见着啊！您放心，见着自己呢，见着了。莫非是你给留下的？
可不是。
哎呦，孩子，我当是谁呢？我要早知道有你，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。你呀，不应该不露面。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，话适可而止，就不往下说了。意思是说你想的太坏，没这么干的。南侠活动活动筋骨，老仙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。冯渊一看可不干了，
我要活着我别走，还有吴老人家呢，哦，还有块臭豆子。好了，你算借了我傻子叔的光了，不然的话我是不能不管你。
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，方圆活动活动筋骨，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。乌鸦等等，我且问你，我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，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？忘把绿球球骚老子多次干过那种事情，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，自己也没挂住。乌鸦回答我不客气，你是满嘴胡说，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。南侠说算了算了，别逗好了，多日不见，谈点正事儿吧。怎么仨正说话呢，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，不呀，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，待我击鼓弹琴。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，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。还没等刀到，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，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，上手就是一回头，乌鸦，臭豆腐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说冯渊，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，狗仗人势。你看我打了胜仗了，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，那怎么能行？我看佛禅这个人杀不得，乌鸦，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？正是。王仇一解无一解，他徒弟已经死在我手了，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，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，何必要赶尽杀绝？那咋的不你说呢？
对，
还是梁子说的对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。冯渊呐，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。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嘴撅起多高来，在旁边看着。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，一看这胳膊血流如注，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。 所以翟君飞在他胳膊根上掐住了，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，牢牢地给他抓住，这样可以防止把血淌尽。然后徐良从白虎囊之中一伸手，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，交给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，把他的伤也包扎好，这样的地鲜血一大片，也能淌了800cc。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家疼的无关挪移。哎呀，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，在徐良怀里，这老家伙一扑棱脑袋不服气，可是刚一动，动不了，伤太疼，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。徐良啊，咱们俩人一天二地抽，三江四海恨，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，来，你给贫僧来个痛快，别叫我活受罪。你要假仁假义，我可骂你8辈9次。佛禅，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，可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我不杀了你，你就得杀了我，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？如果我要你的性命，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。实话对你说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还要把你给放了。什么？你真把我放了？不对。南侠说，真的。罗老师，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，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，赶紧逃命去吧。过了好半天，佛禅咬着牙站起来，拎着那条大禅杖拐棍，摘摘晃晃走了几步，一回头，徐良，你真放我啊？真的，你不后悔，他绝不后悔。好，你记住，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。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，把左胳膊混丢了，能不痛心？他把徐良都恨透了，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。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，咬着牙问徐良，小辈，你可别后悔呀，你记住，今日的断臂之仇，迟早我是非报不可。
啊，是吗？啊，欢迎欢迎。如果您老人家真要报仇，事先跟我打个招呼，我是随叫随到。
好，你甭说风凉话，咱们走着瞧。他刚一转身，冯渊过来了，哦呀，混州的给他逮来。罗禅又站住了，怎么？你们要反悔不成？乌鸦无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，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，把你这狗爪子带走。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来。佛禅一看，可不是，不经补血我还真不能扔了，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，本来这玩意是在身上长着，这回还得带着走，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，这才转身走去。他这一走啊，南侠心里很不是滋，他倒不是疼佛禅，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。都是练武的，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，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，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，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。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，罚冯渊拿铁锹 拖着那沙子跟土，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起来。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里，这一走，出来住店的，这开店的全跑光了。徐良暗笑，你想这怎么办呢？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？他把冯渊叫过来，我绿球球，你别瞎扯，明天天光一亮，你就到新政县的县衙门，到这备个案，好把事情交代清楚。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，你懂吗？你家混账无比根子，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。说完了，他有点后悔了，你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，你都把我气糊涂了。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。一夜晚间无话，次日天将放亮，冯渊果然跑到县衙，到了备了案。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万差官，不敢怠慢，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，见着徐良和产门上，然后又验过店房，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，这个店房临时查封死。究竟以后怎么办，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详细交代了。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办完，主要的一件都请刘氏一件，他们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，因此他们吃完了饭，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。刚一进门，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，他认识南侠和冯渊，赶紧一抱拳，哎呦，展老爷、冯老爷，你们来了啊！请问，您甭说了，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？对呀、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南侠心里直念佛呀，就听于先生说，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。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，我就被伙计找来了，让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。头一件事，我就把您的几些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，老先生还非常高兴，交代的明白，你们什么时候来，让我陪着前去见他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就这样，于先生闲在引路，带着展昭、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。等通报之后，妙手先生刘世吉从屋里跌出来，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吉，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传承的时候，可是一看事隔多年，这老头还没老，不但没老还富态了，红光满面，胡须变得白了，还是那么精神。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，刘世奇以礼相还，
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、啊、哎呦，侠客爷，徐将军、
冯将军，你们都挺好吗？托您的福，我们都挺好。
屋里坐，屋里坐，真想你们呐。
到了屋里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，吩咐人在饭馆叫菜，非请他们吃不可。展昭一摆手，老人家，我心如火烧，这二位也是一样，我们是请您来，哪有心思吃饭
呢？哎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。
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，
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？
啊，您老人家愿意帮吗？
当然，那要分跟谁，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
这一句话出口，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子，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。在酒席宴前呢，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，说我到开封贺九寿朝天庭，一点说的都没有，我也分文不要，但是能不能破得了，这我可不敢说大话。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，一旦破不了，到时候你们再埋怨，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，那我可吃罪不起。我说的是尽力而为，
我有多大的劲儿，使多大的劲儿。真要是走到那一步，别埋怨我就行了。南下不住的停车，老人家，我们岂能做月里的事情？你要破不了，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，那就叫天意该招。简短结束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于先生进来。东家，什么时候起身？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。
哎，
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？全安排好了。现在时间紧迫，说走就走啊！三位，咱们起身。咱们人，你看这老头多干净利落，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，这才叫够朋友的。从左右搀扶着，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。刘世奇带了俩跟班，你们上了南京，稍微没人扶持不行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，里边垫的褥子铺的喧喧腾腾，把车帘撂起来。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，虽然徐良没骑着马，但是赶着的人都骑马来了，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。就这样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离开南郑，砍奔开封。